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是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每周四上午，阿斯拉姆林。
大家好，查尔图蒂，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有法国媒体关注到超个性化服务如今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现象。这篇报道说，在北京有一家有名的烤鸭店，消费者平均要等3个小时才能吃上饭，这让不少人望而却步。但是呢，在中国还有一个避免排队的解决方案，就是可以出钱让人替你排队。有一些手机应用程序提供了这种在中国受到欢迎的服务，全部费用大约10欧元啊，不到100块钱。那么这种超个性化服务如今在中国蓬勃发展，应用程序里提供的服务几乎能够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比如说搬东西啊、代驾呀、甚至上门安装家具等等。这是法国媒体对中国消费市场的一个观察。啊，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有没有什么体验过的，在这个法国媒体报道当中的所谓的这些超个性化服务，在你们看来，哪些是觉得真的是像他说的一样是超个性化的服务？哪些你觉得，哎，不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或者是比较平常的服务？
我可能是还是觉得我是一个学生的一个生活，因为反正我毕业没多久嘛，所以我还是没有那种的变化过来，就是。你可以享受这种的一个服务，就是你可以花钱，然后这种一些普通的服务也可以去买，这些大部分的事情我还是会愿意自己去做。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国市场这么大，所以各种服务各种事情的一个诉求量也是挺大的。比如说这个餐厅外面排队，它本来就是因为人口这么大，所以就需要排队，那就是同时也有了这个诉求，因为排队的人那么多，所以他们也有诉求，可以有人可以过来替他们排队。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可能是一个循环，这边可以有这种的一个市场。但是比如说在巴基斯坦的话，巴基斯坦虽然人口也不少，如果是看全球的一个人口的话，巴基斯坦也是人口比较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在巴基斯坦这些事情我觉得至少现在不会发生的。因为第一就是我们那边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有那么夸张的餐厅外面或者是类似的一些地方外面有派对的一个情况，大部分人不会愿意去派对就是为了一个餐厅，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如果说这家餐厅人很多，那可能大多数消费者就不排队就走了，就换一家。
是我也是完全一样的想法。我在中国一般是看一个餐厅有那么多派对我是不会去的，我觉得没必要有那么多餐厅，你可以去其他餐厅啊。反正就是要吃饭嘛。所以巴基斯坦大部分人我觉得也是类似的一个想法，不会去为了餐厅为了吃饭等等去排队。再来就是那种一个代驾的一个服务等等，在巴基斯坦也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代驾一般就是你周末去玩喝酒等等之后，你可能需要人可以过来帮你开车等等，在巴基斯坦这个情况也是发生不了，因为我们那边大部分人是不喝酒的，所以这个是不会发生的。再来其他的，我觉得一些这种个性化的服务也是很少有可能性，可能就是一方面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因素吧，很多人可能就是愿意自己去做事，然后不会为了这些小小的事情花钱。只有就是比如说家里有老人，他们可能做不到，然后你可能会请别人过来，因为本来巴基斯坦是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国家，家里人一般很多，所以比如说你要搬东西，你要提什么重的一个东西，你可能家里也有很多人，或者你也可以叫你的亲戚朋友过来一起做，这个是在巴基斯坦很常见的。比如说我的领主，他家里有什么事情，他随便可以来敲我的门，然后就说，
帮我一下，
过来一下，帮我一下，这个是很常见的。 所以就不会有这种的服务了，然后不会有人去用的。
其实刚才哈路德说有些事情我是做不到，但是我又必须要做，这个时候我才可能去找这样的服务。如果找不到人愿意帮我忙的话，我可能只能花钱去做这个服务，是吧？
是是是。
我觉得就是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对吗？但是有一些需求确实它可能原来是可以没有的，比如说代驾哈，我可以去参加聚会的时候不开车，我就打车去。但是后来发现，哎，有人很聪明，他想了这个招，这样的话就是我卖我的时间和我的这个技能给你，你同时也得到了方便，就是有这个服务了之后产生了这个需求，并且后来变成大家都普遍接受的一种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市场经济下自然而然产生的一些，但是在其他的文化，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可能就会催生出不一样的这种所谓的个性化服务，是不是？
确实是没错，就是我之前听过，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企业，一个他的一个老板的一个说法是，他发明自己的产品的时候，他也有类似的一个想法。他说，你发明一个产品，你也需要同时找出来这个诉求，
嗯，
你才可以你的这个产品是可以成功起来。不一定市场有这种的一个诉求，然后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有问题你要去解决，很多时候你可以自己找出来一个诉求。
对，不一定是迎合别人的需求，也有可能是创造这个需求哈。
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确实是很聪明的、
嗯、
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如果是要去出餐，他知道他可能会喝酒等等，他可能不会自己开车过去，
对，
他可能会打车过去或者是公交车等等，但是有了这种的一个服务，人家就很方便、
嗯、
可以自己开车过去，然后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完全没什么问题。
嗯，伊利有什么相关的体验吗？
我也赞同就是哈路德说的话，就是我觉得他说的对，就是一个国家有这个需求才会有一些这种新的服务。就是可能我们在意大利现在就是你也知道，嗯，没有那么多人，所以意大利就是不会有这些就是高端的或者超个性的服务。就是、
嗯、你们为什么都要用高端的这个词来形容？在我看来它是非常普罗大众的。
因为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是高端的，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平时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做这种服务，就是你如果这个事情你可以花的钱更少，
嗯，
那你就不去选择就是另外一个方式嘛。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意大利洗车都是自动的洗车，对吧？你放一些硬币、
嗯、
然后呢它要么是一个机器跟你洗个你的车，要么是你要自己有一个墙然后把你的车洗了、
嗯、
对吧？但是最近出来了有一些上门服务，就是有一个人专门来你的家把你的车开走了、
嗯、
然后呢他给你洗了，洗好了里面外面消毒了什么的，然后呢他再送过来。
对，
然后呢
这不挺好吗？
我们这边的，对，很多人都去选这个方式，因为觉得那我不用出门，我有一个人专门来我的家呢，我的车，但是很贵哟、
哦、
普通人都可能都承担不起、
嗯、
因为你自己去一个自动机器洗车可能2块钱两欧元你就洗完了你的车、
嗯、
那你这种服务30块钱
15倍，那这个
对
性价比有点低哈。
对，那除非你是有一个特殊情况，比如说我要去参加个婚礼、
嗯、
或者我要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次去度假去旅游了，我们要开车很长时间，我想要我的车是干干净净的，那我才用这种服务、
嗯、
要不然平时我就选最便宜的方式、
嗯、
对吧。
这个刚才伊利说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费心理哈、啊、就是花钱买服务，花钱买时间，这种消费理念多大程度上大家能接受？在你们的这个文化里面，什么样的服务你们会认为值得花钱去这个买这个时间或者是服务？
对，所以我觉得要看情况，就是比如说你说在中国现在你可以找一个人然后给他钱，这个人把你就是排队3个小时为了去吃饭。因为我个人我也觉得我不会排队3个小时为了去吃饭，对吧？但是你要看，你比如说这个餐厅是一个新的餐厅，或者它是一个做一些特色的菜，你可能你就有一次机会去吃，因为可能你就来了这个地方然后你就要走，那我可能我就去花这个钱请这个人，对吧？所以要看一下情况，但那平时可能你就不去了，对吧？你就不会去花这个钱。而且在意大利如果你要 给一个人这个钱，就是人工服务很贵在意大利，所以可能就自己花三个小时在那排队，对吧？
太贵了，主要是。
对，所以很多餐厅在这边也会有这种排队的情况，但是可能他们就选这个时间短，就是第一批人晚上七点来吃饭，然后呢第二批人是晚上九点，所以如果你心里已经准备好了，对吧，你知道你要晚上九点去吃饭，你可以先提前在家里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再过去，那你不用在外面排队两个小时，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也是一个解决这些排队的问题的一个方式。另外就是搬家或者修东西或者安装灯啊，就是在意大利大家都会自己弄自己做，就是你不会去找一个人或者找一个公司帮你搬家，基本上搬家的时候都会自己，比如想办法用自己的车，或者你可能你租一个大一点的车，对吧，然后一次性的你就把你的家具搬走，但是很少都会请一个搬家公司，因为搬家公司也很贵在意大利。
说实话，
你就找
我突然想起来哈，我小时候不叫小时候，就是好多年前，我们大概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也无法想象搬家要找搬家公司来帮忙，基本上也都是自己收拾收拾几个包，然后亲戚朋友们一起帮忙搬了。但是后来自从搬家公司这个服务出现了以后，我觉得很少见到身边有人在自己搬东西的了。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之前我们的东西少，你不觉得呢？就是以后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就是钱的能力让我们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有几个包几个袋子或者一个行李箱什么的，然后呢后来呢就开始买一些家具啊，或者
不是，我说的不是我个人啊，我说的是整个社会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人们的这种消费观念的变化，就是因为有人提供了这样专业的服务，于是你就觉得可以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甚至你不知道在对呀，还有比如说在日本的这个搬家服务更加细致，他甚至可以把你的家从这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了之后再原样的还原。那你说这个需求我们现在有吗？暂时我还没有，但是不代表将来没有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人的这个随着你的消费观念的变化或者你的生活水平的变化，人的需求是会在发生变化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我觉得也是要看，就是你住的地方或者这些就是人们的这个就是需求，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城市有个这样的人住，然后可能有的人是他们有这个消费能力，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开始找这种服务，对吧？我需要一个搬家公司，或者我需要一个代家，或者我需要一个来我的家，比如说安装东西或者收拾，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公司在意大利，他们来你的家给你收拾衣服，给你叠好衣服放在你的衣柜，对吧？
对。
但是在小地方，比如说我们住一个村里，在村里没有这个需求，或者人们他们就每天也没有这个消费能力，所以他们就是这边就是没有这种特许服务。现在就是去年刚开始了有这个送外卖的，之前就没有送外卖的，就是只有大城市有送外卖的服务。但是因为最近这些小地方人们，我不想说我们变成懒，但是你有的时候你不想出门去拿个菜或者带回家，所以现在有这种服务，有这种软件，你直接下单，就可以。
你不是懒，你只是把你的时间花在了别的事情上面哈。我替你圆个场。那你觉得现在就是，比如说在意大利，在你生活的地方，有哪一些服务是比较新鲜的？其实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把它叫做超个性化服务，因为我觉得个性化服务是一种，比如说根据你的需求来给你定制，是吧？这个我觉得叫个性化。法国媒体之所以管它叫个性化服务，我觉得我应该把它理解为超长化服务，就是过去没有的比较新鲜的，满足了人们新的需求，甚至是创造了人的需求的这种服务。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鲜的服务在你们那里 现在刚出现呢？
我刚才说的就是有这种上门给你洗你的车，就是把你的车拿走了，然后呢去洗好了，然后给你送过来。这个服务是比较新鲜的，就是最近两三年出来了。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有一些专门的人，他们给你收拾好你的衣柜、你的衣服。他们给你叠好，然后呢搭配好，可能他们给你搭配上衣跟
整理师
什么的，然后呢
对
整理对、这种服务。然后另外就是最近很流行的就是有一些就是组织活动，就是比如说你要安排一个生日 party、然后你不想去想哦，我要买气球啊，我要买这个蛋糕啊，什么的，布置一下我的房子。那最近有很多人就是他们自己搞这种服务，他们专门就是
派对策划之类的。
对，他们跟你策划好，跟你设计好，然后呢，他们专门去买这些东西过来，给你布置好。你也不用操心，你直接给他们钱就可以了。
对。挺好，我们也听一听看看我们国内还有一些什么商机没有想到的、
这种我觉得很省钱也省事儿嘛，对吧？
你看、你也知道可以省事儿吗？很多事情可以是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去这个解决人们的需求，是吧？
我觉得我跟白想大部分人可能是相似的，大部分人可能大部分的这些事情不会愿意去花钱。像刚刚你说的白伞的这些服务，我觉得白伞其实是也有一些新的有意思的这种的服务。像我们经常在网上手机上那种打车是很常见的这个事情。但是在白伞这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的服务，是你可以搭摩托车。
摩的。
对，因为比如说很多时候你就一个人要去什么地方嘛、然后你就可以叫摩托车过来接你，
就也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里面叫一辆摩托车来，是吗？
对对对对对、它的方便性，它会很便宜很快，所以这个服务就很流行了。同时因为巴基斯坦很多地方可能那个路的宽度没那么大，主要是那种古城等等的这些地方，之前的那些救护车都是那种四轮的车，后来也有了这种的一个服务，就是那个救护车它是那种三轮摩托车的那个样子，它的宽度它可以进出这些古城的这些地方，它就可以很快的进出，很快的可以把这个人带出来、所以这种的服务在巴基斯坦也有了，就
改良过的救护车。
对对对，因为有这种诉求嘛，有很多的古城他们那边的那个接头可能不会那么宽，救护车可能进不去，所以就有了这种诉求，就有了这个服务，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
所以你看，其实跟各自的文化还有人们的观念或者说你的消费选择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对吧？
是是没错。我再想起来，在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是一个农业国家嘛，大部分人都是靠农业赚钱的。我之前在老家的时候，在农村那边发现还有一个服务是，比如说你有一块地，然后你在种什么菜什么的，但是呢你可能自己不再管这些东西，可能偶尔去做这些，那也有这种的服务，你可以叫人，他可能每天或者你什么需要浇水，你就可以给他钱，他就可能可以替你把这些农场可以给他们浇水，
替你去灌溉。
对对，他可能不会管其他的事情，你只要告诉他什么时候要交多少水，他就会给你做，你就可以给他钱。这种服务也有白伞，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
对，我就是还是那句话，哪里有需求哪里就会有市场，是吧？
是，
然后哪里就会有商机，而哪里就会有服务。而且我觉得这个新的需求也会受到科技进步的影响，刚刚哈鲁德也说，在有一些科技比较发达的地区，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那一定会产生出新的一些需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这些技术的进步也会进一步推动个性化服务的发展，所以在你们看来，未来这个个性化服务领域还会涌现一些什么样新的需求吗？或者你们希望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服务？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我们的未来，因为现在 AI 越来越流行的嘛，所以我觉得应该以后，比如说就是你会问 AI 要一些定制的服务，就是只有我需要的，或者可能就是别人不需要，然后呢可能他就是专门给我找，就是我需要这种服务，比如说我天天没有时间做饭，然后他可以给我找到一个比如上门就是在来我的家的一个厨师， 就是每天给我做饭，比如说。然后
现在就有啊，每天上门给你做饭的家政服务吗？
我知道，但是可能他就是根据我的口味，不是，比如说他知道我平时喜欢吃什么菜，或者我可能现在我在减肥，那么他可能就是给我找到一个，比如说他会给我天天做
明白，
比如说，
所以你要的是一个未来是一个家政和营养师结合的这么一个私人定制服务。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定制服务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标准和这些需求都不一样。
我非常同意伊利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前面说的那些代驾呀、上门安装啊这些，充其量只能叫做超长化服务。但是未来的方向，随着人们这种需求的细化，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这种定制化的需求。
对，
所以就会呼吁更多的定制化的服务。
对，如果是定制的，我也愿意花更多的钱，因为是专门给我做的，对吧？给我，
你就觉得更值，是吧？
对。
AI 确实能够发挥越来越多重要的作用。前些天还，跟大家聊过一个事情，就是在意大利冰淇淋店家利用 AI 来做一些突破性的口味。什么什么，我没记住那个名字，特别长，反正听起来应该挺奇怪的口味，但也属于一个超个性化的定制吧。我觉得可能在个性化这个路上 AI 会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包括个人的学习啊、健康方面的管理啊、营养管理啊，还有这个疾病预防这方面，对于人的健康生活的指导，可能需要更多的个性化的服务，更加细致的服务，来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希望这些服务能够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吧，来创造我们的需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个性化服务的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每巴桑查鲁，每周四上过拉哈比斯。
大家好，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